女性主义是什么？女性主义者到底在说什么？女性主义仇男吗？又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性别平权就好，一定要强调女性呢？女性主义究竟从哪来，又将往哪里去？你好，欢迎收听 VTI 的性别笔记本。这是一个由 Creology 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挑战网络上、社会里最常见、最众说纷纭、最争议不休的性别议题。每集节目将挑选一个性别关键字，用浅显轻松的语言和你一起直奔女性主义者的内心，一起笔记这些议题的争论核心到底是什么。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TI。时隔一个多月，欢迎再次回到 VTI 的性别笔记本。今天的性别关键字呢，如同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猜到了，没错，就是女性主义。我们要来讨论女性主义作为父权体制的挑战者、抗议者是怎么出现的，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那女性主义和男人是敌对的关系吗？再次的，大家可能又会想说，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其实原本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的初衷是希望可以讨论一些网络上比较生动、比较有趣、然后比较特别的关键字，譬如说女权自助餐啊、母猪叫啊之类的，就是比较话题性的东西。但是为了要讨论那些话题，有一些比较根本的概念还是必须要先厘清，所以就还是出现了上一集的内容跟这一集的内容，分别讨论父权跟女性主义。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希望可以帮助原本对于性别议题比较不了解的朋友铺陈一些基本的脉络，好让大家之后可以在遇到类似议题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理解。那所以如果你是本来就对性别议题有一些了解的朋友，这几集的内容可能对你来说有一点枯燥无聊，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些东西你都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内容。那也确实是这样，没有错。那我的希望当然还是就是，就算你觉得这个内容跟你比较无关，或是对你比较没有兴趣、没有帮助的话，还是希望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你身边呢，可能有就是想要了解性别议题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跟别人讨论性别议题，但是却不知道怎么下手的话，那希望你可以考虑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也许我在节目里讨论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在未来和其他人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得到一点点的小灵感。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对于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意见，或觉得我有哪里讲的不是很清楚，或者是可以改进的地方，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好，言归正传，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正题，女性主义。那首先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女性主义的缘起，还有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二个部分我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异。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女性主义发展至今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流派，我今天也没有打算要跟大家很仔细的介绍每一个流派，就是稍微带过一些基础的概念跟差异。最后呢，我会把重点放在跟大家聊聊，所以女性主义和男人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女权到今天真的已经很高涨了吗？为什么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女性主义是很重要的呢？最后，既然这是一个笔记本，在节目的最后会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我们也会来试着回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些问题。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咯。首先，女性主义从哪里来？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看，女性主义这个字的英文 feminism 其实是源自于法文。 那是由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傅立叶在1837年的时候呢发展出了这个词。在1880年到90年代之间，法国的妇女团体和女性刊物会开始引用这个词，但是要一直直到20世纪初，这个词才会被争取妇女权益的团体跟运动者们广泛的接受跟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的内涵意义是什么呢？这要说起来呢，这个词当初在被发展的时候，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男人开始反抗君权，就让女人也开始思考，诶，那男权的神圣性是不是也并非不可质疑的。于是呢，女性就开始挑战过去认定男女不一样的性别思维，他们开始相信女人也具有思辨的能力，男女应该被平等对待。所以呢，女性主义简单的说呢，就是为了女性问题奋斗的主义，或者更具体的说呢，就是女性在父权社会的规范底下，被很多法律、很多生活习俗、很多基础的社会规范限制了自己发展的自由跟机会，让女人没有办法和男人一样享有某些特定的自由跟选择。女性主义的根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打破这些障碍，让女性能够获得同等的权益。所以女性主义呢，一方面呢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一个信仰，也就是认为女人应该要和男人一样获得平等的对待。另外一方面呢，女性主义是一个政治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它的目的呢就是透过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和社会体制的倡议跟改革，让这个社会体制变得对女性比较平等、比较友善，让女人也可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到今天已经过了100多年了，女性主义运动当然也经历了很多变革。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在不同的学派之间出现了一些差异。那整体来说呢，女性主义运动史大概可以被划分成四个主要的阶段。所谓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呢，通常指的是从1880年到1920年代这个时间。这一段时间呢，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关键在于争取政治的参与权跟经济的参与权。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过程。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主张女人要在法律和政治体制当中有独立的地位。那除了投票权以外，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女性开始逐渐的投入了劳动市场，所以女性在工作场域当中的保障也开始受到重视。那简单的说呢，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就是让女人在法律地位上面获得跟男人同样的认可。那接下来来到第二波的女性主义运动，发生在1960年代。那这个时候的女性主义运动，很多人会把它称之为就是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强调女人在社会上面的平等。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元素就是女人在身体跟性上面的自由。这个时候的抗议内容包括了女人的情欲解放，包括了生育权的抗争，也包括了反抗家庭暴力。整体来说，如果要把这段时间做一个归纳的话，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对于性别身份的建立，然后强调女性这个身份呢和公共生活之间的互动与关系。接着呢，时间来到1990年代的前期，这时候呢就发展出来了第三波女性主义。之所以会产生第三波女性主义，主要是为了要回应第二波女性主义。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呢，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提出了很多批评，包括说认为第二波的女性主义运动 在强调性别身份的同时呢，把性别这个概念做了过度本质化的解释，也就是说啊，女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男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性别是一个更流动然后展演的过程。另外一个重点的批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女性主义都太过于强调白人中产的女性的生命经验跟观点，所以很多时候忽略掉其他社会环境里的女性可能有着不一样的经验跟困难。第三波女性主义同时也比较注重个人性，所以呢，强调个人的赋权，也就是个人的 empowerment， 要怎么样让个别的女性群体在自己的生活脉络下拥有做选择的权利跟自由。最后，某些人会把从2012年以后至今的女性主义发展视为第四波的女性主义运动。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关键呢，就在于反性别暴力，也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 Me Too 运动。Me Too 运动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因为好莱坞女明星揭露了制片人哈维·温斯坦的性骚扰跟性侵行为，而受到全球的瞩目，然后也在全球社会掀起共鸣。那除了 Me Too 运动以外，第四波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重点呢，就是对于网络工具的运用。如同很多朋友应该也都有发现，在当代网络其实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性别倡议工具，但是与此同时呢，网络其实也成为一个施行性别暴力的工具。所以第四波的女性主义也花了一些心思在关注网络，同时作为一个性别暴力的载体，也同时作为一个反抗性别暴力的工具的特色跟可能性。以上呢，就是女性主义发展历程里四个重要的阶段。那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呢，一路上从法律到社会层面，从结构的改革到个人的赋权，然后呢，从以中产白人女性主义为中心的观点，到纳入越来越多不同身份之间的交织性。但是尽管在倡议方法、策略跟关注焦点上面有所不同，女性主义者关注的核心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如何帮助女性达到自由，如何拆解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所以女性主义者的关注焦点是什么，不同流派之间的女性主义又有什么差异。其实刚刚前面也讲到了，女性主义呢，一方面是一个意识形态跟信仰，相信不同性别的人之间不应该在参与机会和自由平等的权益上面有所差异。那另外一方面，女性主义也是一种实践的方式，也就是透过法律、政治、经济、社会跟文化上面的改革，达成刚刚前面说的理想，也就是让不同性别的人都能够拥有平等而公平而自由的参与机会，减少因为特定性别规范而产生的压迫跟剥削。我在上一集的节目里也提到，父权社会把人依照生理性别区分成两群，也就是男人跟女人，然后再根据这个生理性别给予男人和女人特定的人设和任务，也就是男人必须要扮演特定的角色，例如说家里赚钱持家的人、阳刚的人、不哭的人、勇敢的人。那女人呢，则要扮演另外一些角色，然后执行另外一些任务，譬如说生育，譬如说提供爱跟照护，譬如说有人会说他回家看到妻子在擦地板他就很高兴，有人会觉得女人的天职就是当妈妈。女性主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打破这些僵化特定的想象，这些一成不变的人设，不再用性别当作一个基准来规定每一个人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要想什么、要怎么想。如果我们再具体一点的说的话， 女性主义追求的目标，第一个是让女人的能力不被低估，女人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不会因为我们的性别而比男人差，既然我们的表现没有比较差，我们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回报，所以譬如说同工就应该要同酬。第二点呢，就是女人的参与机会不应该被限制，这个参与包括在教育上、在政治上和在经济上，所以女孩子应该也要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女人应该要有投票权跟参政权，女人也应该要有机会可以担任企业的高阶管理人。第三点呢，可以说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女人不是为了满足父权社会的需求而存在的。我在上一集的节目也提到，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凯特曼恩在他的书《不只是厌女》里面提到，父权社会会把女人看成是付出者，也就是女人有责任跟义务必须要付出自己的爱跟关怀跟情感跟身体劳动，这是父权社会给女人的人设。换句话说，女人在父权社会里存在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提供上述这些服务来满足父权社会里的支配者、有权利的人的需要。那女性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希望可以打破这个想象，让女人可以为了自己而存在，我们在身体、在情欲和在性上面可以有自由支配自己的选择的自由。譬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不要结婚，和谁结婚，我们要不要生育，我们要不要选择避孕，我们要不要堕胎，我们也可以自由地展露自己的身体，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情欲。最后，当然女性主义的重点就是女人不需要为了上面说到的这些事情而遭到压制、恐吓，甚至是惩罚跟暴力。刚刚上面提到这些呢，是女性主义基本的理想。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女性主义至今发展100多年，也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流派。那虽然这些不同的学派呢，彼此之间的大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在细微之处，包括策略，包括一些特定的主张，还有包括实践的方式，就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来呢，女性主义的学派大概可以分成9大流派。大家不要担心，我没有打算要在这里跟大家解释9大流派分别是什么，又都讲了什么。但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考女书店所出版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流变》这本书里呢，非常详细的解释了女性主义发展以来的历程，然后还有不同学派之间在主张上面有什么差异。但是呢，虽然没有要跟大家解释这个9大学派，我们还是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一般来说，女性主义有3个主要的学派是最常会被提到的，它们分别是自由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跟激进女性主义。那我们可以很简单、很简单的来稍微就是区分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别。自由女性主义呢，崇尚理性，崇尚男女平等，也支持以国家的力量介入，比如说修改法律，来确保公平，也保障弱势。而社会女性主义呢，则受到了马克思学派的影响，认为造成剥削的不只是父权社会，更重要的是阶级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其实是造成女性压迫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如果女人要获得平等，光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改变法律是行不通的，而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体制。最后呢，激进女性主义呢，则发源于60年代的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呢，认为父权对女性的压迫是一种最古老的剥削形式。这个剥削来自于呢，在本质上把男性视为比较优秀的，而且是对女性有支配权利的。其中 一个支配的场域就是性，所以激进女性主义者通常会相信性是男性权力的展现场域之一，因此激进女性主义者通常也就反对色情，反对性工作。这三个学派其实发展的时间都相对的早，那随后呢，也就陆陆续续出现了对这个传统三学派的批评，包括他们太偏向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思考跟观点，那他们太异性恋中心，太强调二元性别的本质跟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呢，过去的女性主义者也经常被批评没有考虑到其他地区跟其他文化中的女性的特殊的生命经验，没有考虑到不同身份之间的交织可能会对一个女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方说一个住在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人跟一个住在拉丁美洲的女同志工人，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在生活里所受到的性别压迫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他们需要采取的策略跟手段也会是不一样的。因此考量到这些因素之后呢，就有越来越多女性主义学派由此而生，包括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跟酷儿女性主义等等。那还是一样，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再仔细研究一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不那么深入的讨论，而是来进入到下一个主题：女性主义仇男吗？女性主义跟男人是不是就是一定对立的关系呢？这其实确实是一个有点困难的问题。依照一个人认同的女性主义主张，其实大概也会得到不太一样的答案。有一部分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事实上也受到父权社会规范的压迫，也是父权体制的受害者。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当父权社会给予了特定性别特定的角色跟任务的时候，那当然不同性别的人都要遵守，那也就在这个遵守的过程当中丧失了做自己的自由。这一派的女性主义者相信，借由打破父权社会的角色设定跟规则，男性也会从中受益。但是呢，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批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呢，因为父权社会界定了两种性别，然后认定男性比女性优秀，所以其实男性就是这整个压迫女性的结构的共犯，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压迫的来源。所以在这一群女性主义者的眼中，女性主义跟男性之间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紧绷的关系。那我个人呢，其实是比较偏向前者的看法。我认为呢，虽然父权社会里呢，崇洋贬义的规则确实是让男性有办法透过就是表演阳刚的过程去符合父权社会的想象，然后让自己在父权社会可以往上攀爬，然后可以获得各种好处跟利益，可以获得支配的地位跟权力，但是同样的，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则的男性呢，就会受到贬低、排除跟惩罚。所以我自己并不认为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之下，男人和女人是敌对的关系。相反的，我认为男人跟女人都受到父权社会规则的限制，尽管程度不太相同，可以逃离这个限制的机会跟可能性也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女性主义的目标确实不是消灭男性，或者是让男性臣服于女性。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让男性不再理所当然的成为支配者，同时透过这个过程也让男性不需要那么努力让自己成为支配者。那女性也不是父权社会的服从者跟付出者而已，那透过打破这些刻板的规范， 不论是男人女人，或者是不认同自己是男人或女人的非二元性别者，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身份、感情、需求，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参与机会，可以被平等的对待，然后可以不受到各种暴力压迫和剥削的威胁。相信很多朋友呢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哎呀，我支持性别平权，但我不是女性主义者。这句话呢，我自己在刚接触女性主义还很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讲，那个时候呢都觉得哎，好像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一件怎么说有点让人不好意思的事情。好像一旦你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你就势必是一个偏激的、强势的、然后仇男的形象。但是其实随着我自己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加深，我其实慢慢的明白到，女性主义追求的是正义、是自由，但是女性主义者经常遇到很多偏见。这些偏见之所以出现，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性主义挑战了主流的社会规范嘛，所以在父权社会的眼中，女性主义者就不是合格的好女人，所以父权社会就要用透过很多方式来去贬低跟恐吓这些女人，好让其他的女人不会想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事实上，女性主义的表达方式有很多，女性主义者的形象也很多元，女性主义者更不是一个需要觉得羞耻的身份。事实上，我觉得当你一个女性主义者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其实女性主义运动也是追求人权的运动。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女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一个人不分性别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以什么样的样貌生活。所以其实追求女性主义、追求性别平权就是追求人权。另外一个如今还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诶，女权好像已经很进步啦，像台湾都已经有女总统了，那女性主义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当然有。那这可以从两个部分说起。第一个是很多人会问说，那既然女性主义者追求的是性别的平权，那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在名称上面强调女性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呢，强调女性身份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观点的问题。我自己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转型正义的过程。当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平权，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然就是要回头看看历史，在历史上是谁受到了压迫，受到了什么样的压迫，受到了什么样的剥削，受到了什么样不平等的待遇。因为唯有当我们了解到问题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问题做出合宜的修正，才有办法真正往我们的目标前进。因为父权社会的目的在于贬低压制女性，所以女性一直以来在父权社会里就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所以女性主义之所以是女性主义，是因为要调整、要修正这个过去的不正义。因此，当我们说女性主义要追求性别平权的时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愿意去看见过去是谁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这些伤害应该要怎么样被弥补。唯有如此，我觉得正义才有可能被实现。而看见彼此之间的不同，也才是理解问题的第一步。第二个方面是，女权已经很高涨了吗？从某个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性别平权是一个很动态，而且有的时候前进三步会退两步的议题。像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几年，女性在生育自主权上面其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堕胎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女性在公领域、在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上面有越来越多现身的机会， 可是在私领域里，女人还是会遭受到很多敌意跟攻击，或者是很多时候不管一个女人在公领域的表现怎么样，最终我们的社会还是会用她是不是结婚了，是不是有小孩了，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来评量她人生的成就跟价值。那我们也会看见很多就是看起来很进步很开明的社会，反而在这几年受到越来越多厌女思维的反扑。譬如说我们会看到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女人受到各种私讯的侮辱跟攻击，性别暴力至今也还是一个伤害跟影响很多女性的问题。那甚至每次在性别暴力发生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责怪受害者的言论。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的蛛丝马迹在告诉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性别平权其实还没有到来。那在性别平权被实践之前，女性主义就都有存在的价值跟必要性。好，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又变得落落长，而且非常的严肃。在我最后跟大家说拜拜之前，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总结。那首先，女性主义到底在说什么？女性主义在说的就是希望打破父权社会的规范，不再以性别作为基础的条件规定每一个人的人生要长什么样子。而所谓打破性别的规范，给予女性自由，指的是不再贬低女人的能力，不再限制女人的参与机会，也不再把女人只看作父权社会里必须要付出情感、劳动跟性的付出者。那女性主义仇男吗？我会说女性主义当然不仇男，但是男性必须要认知到自己在父权社会里确实是占有优势的，因为男性比较有可能透过父权社会的机制为自己争取到权利跟利益跟地位。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其实比女性有更多理由来加入女性主义者的行列。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追求性别平权就好，一定要强调女性身份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观点和转型正义的问题。在追求平权之前，当然要看到过去不平的是什么。那唯有看见过去的不平等出现在哪里，怎么出现的，我们才有办法做出修正，并且在未来避免同样的问题发生。今天关于女性主义的小笔记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内容可能有一些琐碎，有一些冗长，但希望还是可以对至少有一部分的朋友有一些帮助。如果你是想要了解性别议题的人，或者是你希望可以跟其他人介绍性别议题，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可以给你一点点灵感。那下一集的节目里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这两年非常非常火红的词，那就是厌女情结。什么是厌女情结？厌女情结又是怎么作用的？那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住了一个厌女者呢？下一集的节目就来为你解答。再次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 Creology 的节目，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首先当然就是继续收听节目，点下订阅，或者是帮我们留下五星的评价。也欢迎你把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邀请更多人一起收听。最后，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点支持的话，欢迎你前往 Creology 的部落格 QUEEROLOGY.net，在网页的右上方点下 QR 码，就可以请我们喝杯咖啡。当然，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或我们。我们就下集节目再见咯，拜拜。